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人性的优点》，作者戴尔·卡耐基，译者邢彦国，演播天空城。做一个称职的父亲。成功经验：孩子的成长中还有感情的需要，父亲的存在就像母亲一样，不可或缺。越来越多的孩子啊，正在缺乏父爱的环境之下长大，虽然他们也有父亲，但是他们的父亲只是一个住在他们家里的男人，除此之外并没有太多的意义。如果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呢，只需要获得物质上的满足，那么这个世界就可以不需要父亲或者母亲了。然而呢，孩子的成长当中有感情的需要，父亲的存在就像母亲一样不可或缺。和母亲相比，父亲陪孩子的时间啊必然更少，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所以父亲和孩子相处的每一分钟都变得更加的重要。父亲不应该是这一种繁累的义务，而是要把它当作促进父子之间情感的良机。这是不久之前在一个社区的教育委员会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一个高中的16岁男孩由于旷课太多，教育委员们正在讨论是否将他开除。他每一个成绩都很差，其中还有两个成绩不及格。男孩及其母亲都被带到了会议室接受问话。尽管男孩脸上满是年轻人犯错误之后那种常见的悲屈和悔恨的表情，但也掩饰不住他的帅气。男孩的母亲呢，在接受问话时显得紧张而尴尬，但他们始终在解释自己确实尽了最大努力了。而这个男孩的父亲呢，这是一个59岁退休的体面生意人，他一直保持沉默，直到有一位委员问他他和儿子的关系如何，这位父亲啊就开始解释说他非常忙，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工作，我吩咐夫人要管好孩子。他接着说，督促孩子学习并设法通过考试应该是学校的职责啊。于是这些全都是做父亲的教育委员又问他是否看过孩子的成绩单呢，以及都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这位父亲他说了看过，而且他也给校长打电话，可是啊电话占线，所以我也就没有再打过。这家人离开之后啊，校方经研讨决定再给那个男孩一次机会，他认为究竟哪儿出了差错已经是很明显的事儿了。如果给那个男孩一次机会，也许他能够好起来呢。然而啊，还是来不及了。这孩子的坏习惯已经养成，他父母疏于管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没过了多久，这孩子被开除了。但令人感到可悲的是，这孩子的父亲却一直没有真正的弄清孩子做了些什么，或者准确地说，他没有做哪些。而这正是导致他孩子开除的原因。在这儿啊，我并不是要说什么行凶少年因为抢劫杀人而被逮捕的案子，只是想分析这位父亲因于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关心他儿子是否上学，结果导致孩子被开除的原因。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故事到处都是，越来越多的孩子在缺乏父爱的环境之下成长，虽然他们有父亲，但是这个父亲只是在住在他家里的男人，除此之外呢，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他们总是见不到他，和他的情感也不深。父亲每天总是早出晚归，有时啊还要加班，实在是忙不过来时，就把文件带回家来处理。总而言之呢，他很忙很累，不得不躺下来看晚报，直到孩子都睡着了还在忙他的事儿。他的休息时间也很少留给孩子，因为他平时要和公司的同事出去打保龄球，周末呢则要出去打高尔夫球，或者陪客户参观什么鸡尾酒会。可是对于女人呢，如果女人为了事业和工作而放下家庭和孩子不管，这就会招来各种的非议，所有人都会这么说的。会有什么工作既高尚又报酬丰厚，既然值得他们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而失去孩子的关怀遭到冷落呢？然而呢，这个世界上啊，却很少有人会指责经常不在家的父亲。 只要他们保证自己的家庭能够衣食无忧，就不会有人在意他是否从道德和情感上对孩子负有责任。这种只承担经济上责任而抛弃了其他做父亲所有应该负责的男人，在我们周围啊是如此的常见，以至于人们都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存在呢。我认识一家大公司的一位高级主管，他说事业上的成功啊完全归功于他的夫人，因为他的妻子为他营造了一个异常温馨的家，在这样祥和宁静的家庭氛围当中，足以减轻他所有工作的压力。他还能非常周到地款待他的朋友和同事。我问他，他的两个儿子之所以让他感到自豪，一定和他们在学校里和在军队服役时的良好表现有着很大关系吧。他说啊，哦，不不不，抚养孩子的事啊，全部由我夫人来管，我从不插手。我只需要养育他们，让他们接受教育，交钱给他们就可以了。这位受人尊敬的成功男士呢，对自己没有养育儿子并不感到尴尬，也不为没有亲自帮助儿子获得优良成绩而感到惭愧。如果这种冷漠的态度是由两个孩子的母亲表现出来的，那么人们一定会认为不可思议啊。如果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呢，只需要获得物质上的满足，那么这个世界上就可以不需要父亲或者母亲了。然而人的成长啊是有感情需要的，所以却一样都不可。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儿童精神科诊断所理事查德义沃尔夫博士是这样诠释父亲的作用的。他说道，孩子需要自己的父母亲，而且需要他们各自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无论男孩还是女孩来说，父亲所代表的首先是一个男人的力量和智慧，他将影响子女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教会子女如何借助外界经验进行各种的判断。在家庭的重要决议当中啊，子女需要和他们的母亲有共同的声音，而且一直需要他成为母亲和他们保护者的供养者。他们希望从父亲身上看到理想男人的典范，从他身上学习男人如何对待女人。所有这些该由男人来做的事情，如果都是母亲来完成的话，做父亲呢，只顾着忙着自己的事情的话，那么子女将可能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而这样呢，也必将影响他们长大成人之后的人际关系啊。在产业革命之前呢，丈夫、妻子和孩子全家都在工作，无论在广场还是在田间劳动，男人总不离开家人的视野范围。因此呢，当时家庭成员之一存在一种身体上的亲近感，而这种亲近感呢，在现在的工业社会当中已经不复存在了。如今大多数男人和妻子、儿女在一起的时间比和同事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少，虽然他们不能增加在家里待的时间啊，却可以决定他们在家的质量。例如一位已经很疲倦的父亲，在周末带着孩子去看了一场球赛，以作为他们经常不在家陪伴孩子的补偿。但他从内心啊觉得这样很无聊，结果看球赛时对孩子来说也毫无兴趣可言。引起轰动的《养儿育女常识大全》一书的作者本杰明·史伯克博士说，如果每个父亲每天都能抽出15分钟将心思专注到孩子身上，比起一整天都没精打采的陪孩子逛动物园更有质量。和母亲相比，父亲陪伴孩子的时间必然更少，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妻子在某种程度上啊，能帮助丈夫做一个称职的父亲，例如她可以在白天处理孩子的教育问题，而不必等到丈夫晚上回到家时再让她来处理。她可以怀着爱和尊重和丈夫共同探讨孩子们的问题，孩子也会因为母亲对待父亲的态度而受到影响。她可以试着和孩子交朋友，以增加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感。她可以组织野餐，安排家庭旅行，使孩子和丈夫乐意共同生活。我就认识这样一个家庭啊，这家人的关系因为一次露营而彻底的改变了。12岁的儿子和10岁的女儿已经纠缠父亲好几个星期了，吵着要父亲带他们去露营。然而每天忙于工作的父亲实在太累了，一直都没有答应孩子。 结果还是母亲促成了这件事儿。他悄悄地租好了帐营，买好了地图，又准备好了露营所需要的各种工具。于是啊，孩子的父亲只好惋惜地告诉他周末计划表，启程前往露营地，同意带他们去露营了。孩子的母亲则一个人在家里，焦躁不安地等待着。第二天傍晚，当他们三人回来时，虽然全身都是脏兮兮的，却异常兴奋。他们都在反反复复地讨论那些有趣的事儿，例如他们是如何发现那片湖泊的，还有那令人讨厌的蚊子，风吹垮了帐篷，以及爸爸煎的鸡蛋。你以为事情到这儿就结束了吗？不不不，这只是个开始啊。孩子的母亲很快也加入了进来。这家人后来每年夏天都要去离露营地不远一处的居民屋度假。他们购买了小船和滑水板，一到周末，孩子的父亲就特意的从纽约赶来和家人团聚。他们当然没有带公文包，这个从前忙得抽不出时间陪孩子玩的男人，在一夜之间变得成熟了。他开始明白为人父的意义，他的这种成熟都是母亲精心策划的结果。现在到了我们这些家长转变不成熟的观念时候了，我们都应该改变思维，将你的事和我的事当作我们的事。虽然父亲和母亲的角色对于孩子来说的确不同，但他们最终目标啊，以及从中获得的满足应该是相同的。他们在孩子的成长和教育当中分别扮演着各自不同的角色，但是无论哪一方推卸责任，都会使家庭关系变得糟糕。能做个好父亲，就能做个好丈夫。婚姻，永恒之爱的艺术，在这本书的作者大卫梅斯曾这样说道。他曾经第一个女儿出生时获得灵感，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有两个爱人，尽管有些不可思议，我爱第二个越深，第一个就爱我越多。没错啊，对于女人来说，最开心的时刻正是在孩子跑到门口，扑进下班回家的爸爸怀里那一刻。那么父亲对于孩子成长能做哪些特殊的贡献呢？儿童研究会理事甘纳·迪波瓦博士认为，作为一家之长，父亲不仅对所有家庭成员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全社会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观点吧。对于孩子来说啊，去教堂的意义可能不过是随父亲做一件很普通的事儿，但是啊，这件事呢能培养孩子们共同参与感，孩子们很可能在今后培养出自己的宗教兴趣。同样的道理，孩子们啊还可以有机会从父母那儿学来如何欣赏文章、美术和音乐。一般情况之下呢，都是母亲先去参与到孩子的兴趣当中来，然后才是父亲加入进来，并赋予他们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深远的意义。迪波瓦博士认为，作为父亲还有义务向孩子解释他作为主体工作的团体。他应该带着孩子到办公室去，休息天去参观工厂，一起坐卡车送牛奶，让孩子对父亲的工作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孩子可能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去那里做那些事儿，但是他将明白父亲所做的不仅对他，同时对别人也是有益的事儿。如果一个男人想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父亲，就应该抽出时间来陪孩子，必要时呢，付出自己。不错，他是有工作要做，但是工作不是逃避做父亲责任的借口。那些总是忙得没有时间陪孩子的父亲，就像 H.L. 门肯活时那样说的，那些将工作当作逃避痛苦的人们，他们的工作和他们的玩乐有着相同的作用，都不过是他们逃避现实可笑的符咒罢了。戈登 H. 史克罗德在《基督教先驱讨论报》开展的一次调查当中说道，他曾连续两个星期让300个读初一和初二的男生记录下他们和父亲待在一起的时间，结果真的是令人恐怖的，因为平均每个星期父子相处的时间才7分半钟。这一结果啊，似乎可以严厉批评社会现象的评论家菲利普·威利的评论提供证据了。他说，绝大多数的美国男人 都是不合格的父亲。威利先生曾经做过估计，即使那些最忙的人每个星期也必须花57个小时去吃饭、休息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而在这57个小时当中呢，他们肯抽出7分半来陪自己的孩子。但是爸爸不在家，威利先生有些伤感地说道，他不回家，除非他明白一个男人一生最大的幸福应该是做一个好父亲，然后才是成为最好的高尔夫球手或事业成功的风云人物啊。在父亲的身份当中呢，还蕴藏着一个成人的身份，他是男人在身体到达成熟之后外在表现。然而呢，不幸的是啊，这对待孩子角度来说，这个父亲的心灵和精神就不一定会像他身体一样成熟。这种成熟呢，需要男人通过努力才能获得。是的，爸爸们该回家了，就像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儿一样，要想培养出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也需要两个人，母亲和父亲共同在精神上对他施加影响。然而呢，许多做父亲的动不动就批评他们的孩子。对此啊，你一定以为我会说不要批评，但我并不想这么说，而是说在你批评孩子之前，请先读一读《粗暴父亲》这篇美国典型的新闻教育文章吧。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家庭记事》的社论栏当中，通过作者同意，我按照读者文摘的节选版将这篇文章放到下面。这是篇小短文，作者是利文斯登·劳拉德，在一时的内心冲动之下写出来的，但他却打动了许多读者，以至于成为众人很喜欢一再被转载的文章。这篇文章呢，首次发表之后，原作者曾说道，全美国成百上千家报社杂志都刊登过它，在国外啊也差不多如此。我自己也允许过上千万人在学校、教堂和演讲台上宣读这篇文章，它还被电视和收音机转播或者广播过无数次。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不仅大学的读物刊载它，连中学刊物也转载。有时一篇小文章竟能够深深地引起人们的共鸣，这篇文章啊确实产生了这样的效果。粗暴的父亲，我的儿子，你听着，我想在你熟睡的时候说几句。你躺在床上，小手按在脸上，湿湿的金黄色卷发粘在你那出了许多汗水的额头上。我刚才一个人悄悄走进你的房间，当我几分钟之前在书房读报时，我突然感到十分的懊悔，难以呼吸。我是怀着愧疚之心来到你床边的，我的儿子，我想到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我对你确实太粗暴了。在你穿衣服上学的时候，我会呵斥你，因为你只用毛巾随便擦了把脸，在你没有擦干净鞋子的时候，我也会对你大发雷霆，当你把东西丢在地板上，我又会冲着你大喊大叫。早餐时我又发现了你的毛病，你把食物溅在桌上，吃饭时没有一点修养，还把肘放在桌上，甚至在面包上涂了厚厚的一层黄油。当你出去玩，而我要赶火车，你转身朝我挥挥手，响亮地说爸爸再见，可是我却皱着眉头告诉你挺起胸膛。晚上一切又重新开始，我在路上看见你跪在地上打弹珠，你的长筒袜磨出了好几个洞，我当着你的伙伴压着你回家，让你感到羞辱。我还对你说，袜子是要花钱买的，如果你自己掏钱，我想你会在意了。哎，我这当父亲的居然对你说出这样的话来。你还记得吗？没过多久，当我在书房读报时，你小心地走进来，怯怯地看着我，眼睛里带着委屈的样子。我从报纸的上面看到你，对你的打搅，我感到十分的不悦。只见你站在门口，有些犹豫。你想干什么？我恶狠狠地说道。你什么都没有干，只是突然地朝我跑来，以上帝也为之感动的爱，搂住我的脖子亲吻我，然后用小手紧紧地抱了我一下，之后你离开了， 快步走上楼梯上楼。在你离开不久，我的报纸从手中滑落在地上，一阵令人难受的强烈的愧疚涌上我的心头。我真是受习惯这害匪浅，吹毛求疵，并且动不动就斥责，这就是我对你这个小男孩的报偿。我不是不爱你，我的儿子，这是我对你的期望太高了，并以我自己的年龄标准来要求你。然而你的天性当中却充满了真善美，你那颗幼小的心灵就像包含着照亮了群山清晨的阳光。你跑来亲吻我，向我道晚安的内在冲动说明了这一切，其他的都不重要了，我的儿子。我在黑暗中来到你床边，内心充满愧疚的跪在这儿。我这不过是一种没有什么作用的忏悔吧。我知道当我在你醒来的时候告诉你这些，你也不会明白，但是我要从明天开始做一个真正的父亲。我要成为你的好伙伴，在你痛苦时帮你分担，在你欢笑时和你分享。我不会说那些不耐烦的话，我会不停地庄重地说，他只是个孩子，一个小男孩。我想我以前是将你当大人物来看待了，但是我的儿子，当我现在看到你蜷曲着睡在你的小床上时，你仍然是个婴儿。你在母亲的怀里，头靠在她肩上，那些情景犹如发生在昨天。我以前对你太苛刻了，太苛刻了。因此呢，学会做一个称职的父亲是幸福家庭的基础，也是必须的。各位听众，本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